你好，我是 Winter。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浏览器 API。浏览器 API 的数目繁多啊，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已经一起学习了其中几个比较有体系的部分，比如这个 DOM 和 CSSOM 等。但是呢，如果你留意过，你会发现我们讲的 API 啊，仍然只是标准中的非常一小的部分。这里呢，我们不可能把课程变成一本厚厚的 API 参考手册，所以这一节课呢，我设计了个实验。我们一起来给 API 分分类，我们按照每个 API 所在的标准来分类啊，所以我们用代码来反射浏览器环境中全局对象的属性，然后呢，我们用 JavaScript 的 filter 方法啊，来逐步的过滤掉已知的属性。接下来呢，我们整理 API 的方法如下：第一步呢，从 Windows 属性中找到 API 的名称，然后呢，查阅 MDN 或者是 Google， 找到 API 所在的标准。接下来是阅读标准，手工或者是用代码整理出标准中包含的 API。最后啊，我们用代码在 Windows 属性中过滤掉这个标准中涉及的 API。重复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所有的 API 对应的标准。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把前面已经讲过的 API 过滤掉。先是 JavaScript 中规定的 API。这个大部分 API 属于 window 对象或者说全局对象，我们用反射来看一看现行浏览器中已经实现的 API。我这里使用的是 Mac 下的 Chrome 72.03626.121 版本。我们首先调用 object.getOwnPropertyNames 在 window 上调用这个。在我的环境中啊，可以看到有821个属性。这里呢包含了 JavaScript 标准中规定的属性，我们就做一下过滤啊。具体代码呢是先创建一个 set， 然后把所有的 JavaScript 中的全局属性放到这个 set 里，然后呢我们调用这个 filter 方法啊，去过滤这些名字里面在这个 set 里面的这部分呢，我们已经在 JavaScript 里讲过了这部分的属性，所以说这里就不重复的去介绍了。我们可以在 JavaScript 对象，你知道全部对象的分类吗？这一篇找到。这里呢，我也是采用手工的方式来过滤整理的。接下来是这个 DOM 中的元素构造器啊。我们已经讲过 DOM 部分 ，DOM 部分包含了 document 属性和一系列的构造器。这个呢，我们可以换一种办法，用 JavaScript 的 prototype 来创建过滤器。具体的呢，就是把 node 的所有的子类全都过滤掉，再把 node 本身也过滤掉。这个呢是非常大的一批属性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标准中规定的 window 对象的属性。我们首先找到这个 window 对象的定义啊，在这个 wg 的 html 文档上可以找到这个东西。这里有一个 window 接口，它是用 webidl 定义的。这里呢，我们手工把其中的函数属性整理出来如下啊。我就不念了啊 ，window 啊 ，self 啊，这个 post message 啊这些，接下来我们就编写代码，把这些函数和属性从我们浏览器的 window 对象中去掉。这个代码呢，跟这个前面的非常的类似啊，这个也是创建一个 set， 然后把它加到 set 里面，然后在这个 window 的 names 里面去过滤。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过滤掉所有的事件啊，就是 on 开头的属性。另外呢 ,webkit 前缀的私有属性我们也都过滤掉。除此之外呢，我们在 HTML 标准中能找到的所有的接口啊，这些我们也都过滤掉，就是在这份 wg 的 HTML 标准。这样过滤之后呢，我们已经过滤掉了几乎所有的事件 ,window 对象接口，还有这个 JavaScript 的全局对象，还有 DOM 相关的属性。但是呢，竟然还剩余了很多属性。你是不是很惊讶啊？那么实际上呢，接下来我们才进入今天的正题啊，就是这些其他属性。这既不属于 window 对象又不属于 JavaScript 语言的 global 对象的属性，它们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查看这些属性，来发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关注过的标准啊。首先我们把前面的过滤的代码做一些抽象啊，写成一个函数啊，写成一个 filter out 函数啊，它传两个参数，一个是 names， 一个是 props。它返回一个 filter 过后的 name。 我们每次执行完 filter 函数啊，都会剩下来一些属性，那么我们就找到剩下的属性来看一看。 在我的浏览器环境中啊，第一个属性叫做 INTL 啊，大写的 I。查找这些属性来历的最佳文档就是 MDN， 当然啊，你也可以使用 Google。总之呢，经过查阅啊，我发现这是属于 ECMA402 标准。这份标准呢是 JavaScript 的一个扩展，它包含了国际化相关的内容。文字版中也给出了链接。在 JavaScript 的这个扩展 ECMA402 中啊，只有一个全局属性 INTL， 我们就把它也过滤掉。我们就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属性啊。这个过滤完了之后呢，我们看到剩下来的第一个属性是 ByteLength Querying Strategy 啊。同样经过查阅啊，它是来自 OWG 的 Streams 标准啊。不过跟 ECMA402 不同啊， Streams 标准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这里呢，我就手工的查阅了这份标准，并且做了整理。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代码把它跟这个 ByteLength Querying Strategy 这个类啊一起过滤掉啊，什么 Readable Stream 啊， Readable Stream Default Reader 啊，一系列的这个属性。过滤之后呢，就又少了一些属性，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接下来在我这里看到的属性是 WebGL Context Event， 很显然啊，这份属性啊来自这个 WebGL 标准啊。WebGL 标准在 Chronos 的域名下面。我们在这份标准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别的属性啊，像是 WebGL Object、WebGL Buffer 啊、WebGL Frame Buffer、WebGL Program 等等啊，一系列的属性。把它们都过滤掉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下一个属性呢，在我这里是 Wave Shaper Node， 这个属性名听起来就跟声音相关啊。实际上经过查阅呢，我们发现这个属性来自于 WCIC 的 Web Audio API 标准。好，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Web Audio API 标准。 Web Audio API 中有大量的属性啊，这里我用代码做了过滤啊，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属性列表啊，有 Audio Context、 Audio Node啊，等等等等，啊，非常的多啊。然后我们用代码把它也过滤掉，我们看还剩什么。在我的环境中呢，下一个属性就是 text decoder。经过查阅得知啊，这份属性也是来自于 OWG 的标准 encoding 啊。这个标准中呢，仅仅包含四个接口，我们手工把它过滤掉就可以了。有 text decoder、text encoder、text decoder stream、text encoder stream 啊。我们就继续看一下下一个属性啊，下一个属性叫 Sync Manager， 这个属性比较特殊啊，它没有被标准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它的来源文档，来自 WSCG 这个 GitHub 的语下面。那么这个属性我们就不多说了，把它过滤掉就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啊 ，Subtle Crypto 啊，这个属性呢来自 Web Cryptography API。这个也是 W3C 的标准啊，这份标准中规定了两个 class 啊，还有一个 window 对象的扩展啊，要注意啊，这个里面有 window 对象的扩展，它给 window 对象呢添加了一个属性叫 crypto 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 class 啊和一个扩展的属性啊都给它过滤进去啊，我们继续来看啊。下一个我这里的属性是 source buffer list， 它来自这个 media source extensions 啊，这个也是 W3C 的标准。这份标准中包含了三个接口，这份标准还扩展了一些接口，但是没有扩展 window， 所以不产生这个新的属性啊。它分别是 media source、 source buffer、 source buffer list 啊。我们接着看啊，下一个属性是 Sequence Orientation， 它来自 W3C 的 The Sequence Orientation API 标准啊。这份标准里面呢，只有 Sequence Orientation 一个接口啊，也是可以过滤掉的。到这个 Sequence Orientation API 啊，我这里看到还剩下300余个属性没有处理啊，剩余的部分呢，我就想把它留给大家自己去完成了啊，因为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啊，都是体力活。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整理 API 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组织的标准，比如说 ECMA402， 这个就来自于 ECMA， Encoding 来自 OWG， WebGL 来自 Chronos， Web Cryptography 啊，这个来自于 W3C 啊，还有一些 API 呢就根本没有被标准化。浏览器 API 的这个环境啊，正是一个这样复杂的环境，我们平时编程面对的环境啊，也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呢，面对如此繁复的 API， 我建议在系统掌握 DOM 和 CSSOM 的基础上呢，可以仅仅做大概的浏览和记忆，根据实际的工作需要啊，选择其中的几个来深入学习。我想做完咱们今天的这个实验啊，你会对这个 Web API 的理解有很大的提升。这节课最后的问题呢，就是完成所有 API 到标准的归类。不同的浏览器环境应该略有不同，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结果留言一起讨论。